今天这段经文很长，但是我还是想大家都读一遍，因为中间很多的意象很奇怪的，好像是科幻片。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但以理结束，我们希望能够去读但以理这后半部这卷书。上几个礼拜我们去耶路撒冷旅游，在那个游览车里面有三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也有不信主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讨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这里面呢都是有从中国来的，有从台湾来的，对于两岸的政治的问题，对于政权的这种不同的看法，你可以发现在这么小的一个团体的里面，就有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等到我们到了以色列以后，那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政府跟圣经中间的所讲的以色列国，那大家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到底我们如何去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中间的这个政府叫做政权，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政权、台湾的政权，还是以色列的政权，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观点去看。否则马上大选就到了，美国的大选还有台湾的大选，你会发现在基督徒中间会有很多的纷争。你提到某某候选人的名字，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有的人非常赞成，结果产生了许多的摩擦，有的教会甚至分裂。而我们如何看地上的政权，是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而但以理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神就启示了但以理，告诉但以理如何去看地上的政权，当然也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地上的政权。事实上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地上的政权在许多的时候它是逼迫基督徒的教会的。罗马帝国开始逼迫基督教会，后来罗马帝国又把基督教变成了他们的国教。所以地上的政权有的时候是敌对神的教会，有的时候是跟教会之间有良好的关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那今天但以理书就在告诉我们。但是但以理书他传达的一个信息基本上是负面，他讲到这个地上的所有的政权的背后是一股邪恶的势力，所以用那个四个兽来代表这个邪恶的势力。那四个兽并不是讲到说有形象的，而是用那个图像来讲一种属灵的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权势。即使这个政权它也许对基督教是非常友善的，但是实际上它到背后它还是有一个属灵的权势在这个地方。所以神要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地上政权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要迷信地上的政权可以给我们世界能够带来和平。这个经整个但以理书跟圣经都告诉我们，地上的和平不是地上的政权可以带来的。这边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但以理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神和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国度邪恶权势的攻击下最终得胜。所以地上的国度跟基督和神的国度之间有一个征战，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而基督和神的国度在最终是要得胜的，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带着这样子的眼光去看我们所处的环境。美国永远它不是一个，从来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虽然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刚刚从其他的国家到的这个美国以后，我们可能对这个政治的制度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们觉得说民主政治是可以让整个人类达到一种和平康乐的状态的乌托邦的一种情形的话，那我们就错了。从来都不是这样，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政权的背后，事实上在今天它已经开始展露了，彰显出来它敌对神国度的情形。同性恋合法化，堕胎合法化，这个社会主义开始慢慢的盛行，很快的教会就要受到逼迫。如果教会不能够接纳同性恋，可以不能接受同性恋，不能够帮同性恋证婚的话，他可能就要把教会的执照吊销掉。你不能成为一个这个非盈利的机构等等的情形，很快的就会在美国发生。所以美国虽然在目前他对基督教是友善的，但是这个情形看来他慢慢这个情形是会变。这段经文讲到四个大兽就讲到地上的政权的统称。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两个主角，很重要的主角，一个叫做亘古常在的，一个叫做那像人子的。这是这一段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主角。那亘古常在的，他就坐在那个宝座上，你看不见，他是讲到那个神，创造万物的神。那个像人子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就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一定是包括了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后面的经文一再提到至高者的圣名，就是我们，就是神的百姓。那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是神和基督的国度与地上人类国度之间的征战，不是表面上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叫做神国度的征战。所以我把这个主题定为神国度的征战。如果我们看圣经，神国度的征战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整个的人类历史的展开就是这两个国度的征战。创世纪3:15就开始了，当撒旦介入到神的计划之中的时候，这个征战就开始了。所以神就把人类分成两个部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这两个部分它是敌对的。这个国度的征战的主题从3:15开始以后，它在圣经里面就开始到了背后，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偶尔会浮现出来，就在但以理书它浮现出来，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13，它讲到海中上来的兽有七头，十角七头，你看跟今天但以理的这个经文是非常相像的。然后还有从 地中上来的兽，这在启示录，而这两在启示录中间的兽跟撒旦有直接的关系。在但以理书中他虽然没有提到撒旦，但是在启示录中讲到这个撒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度的征战的主题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但是今天在但以理书中他又冒出来，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国度征战的主题。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可以看见的物质的环境之中，单单的我们是 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领域之中，而神的百姓就是我们，就处在这个征战的领域之中。如果我们知道认识这一点，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慢慢慢慢的变得成熟，否则我们就落入了把地上的政权看作是神国度的实现的一种错误的认识之中。我们可能会把以色列的政权、以色列的国家民族成为神的计划的最中心。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学，错误的神学把以色列地上的国家民族看为是神最后计划的中心，最后的实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犹太正教，他戴个这个瓜皮帽，他开了一个小店，写这个希伯来文，他卖纪念品。所以我就问他，我去向他买纪念品，因为旁边很多阿拉伯人的店，然后我不要到阿拉伯人的店，我要到犹太人的店，然后去向他买东西的时候，我问他说。他跟我讲话，他英文讲得很好。我说：“哎，看你的手势，你好像是意大利人呢。”他说：“哎，我从小就从意大利长大的。”我说：“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他说：“我在等第三圣殿的建造。”所以他们在等耶路撒冷的第三圣殿被建造起来。那我就问他说：“哎，你觉得基督教怎么样？”他说：“啊，你要跟我谈神学问题吗？你还是要买东西？”我说：“啊，我一定会买。你跟我谈神学问题。”他说：“基督教都是谎言。”我说：“你不相信耶稣吗？耶稣是谁？”他说：“耶稣他就是一个犹太拉比的学生而已。”他说：“基督教都是谎言。”他们对基督教，很多负面的印象，因为你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耶路撒冷所谓的基督教就是罗马天主教跟东正教，充满了偶像，那个拜那些玛利亚十字架，那些很繁复的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拜画有像，但是真正的传统的犹太人他什么都没有的。你去看那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就是只是读圣经，就是他们的敬虔的的确确使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跑到他们的基督教的聚会之中，叫做弥赛亚的犹太人 Messianic Jews 的现代的，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但是他又不要到我们这种基督教的，他们的敬拜就跟你热门音乐的敬拜没有两样。所以犹太人真正的正统的犹太人，那些很严谨的敬虔的在圣殿那边祷告的，看到了这些的基督教，他觉得这些基督教都走偏了，都在拜偶像，那是很可惜。我没有跟他讲说，那你就到应该来看看改革宗长老会。我们只唱诗篇，我们没有乐器。希望有机会我们改革宗长老会能够送宣教士到耶路撒冷， 我觉得改革中长老会是可以跟他们可以交谈的，可以跟犹太正教交谈。交谈的观点就在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基督教来看，特别是改革中来看，它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宇宙性的国度，因为我们讲到国度的征战，我们刚刚讲到，这边讲到是那个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国度是宇宙性的国度，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他永远掌管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他掌握之下。如果没有他的旨意，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都是出于他的旨意，这叫做宇宙性的国度。而这一位创造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这是第一个国度，永远不会变。如果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统管我们，那他就不是那位创造者，他就不是那位全能的创造者。所有创造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包括罪的发生，这是我们圣经中的神。那另外有一个 国度呢，叫做基督中保的国度。基督中保的国度是神一直要建立的，原来是托付给亚当的，亚当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让神的国度在地上充满，然后管理神所创造的万事万物。但是亚当失败了，所以耶稣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他必须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叫他说中保的国度。这个国度在地上，他要做亚当没有做完的事情，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的生养众多当然是包括这个属灵的基督教的整个的往全地的发展，从犹太人发展到外邦人，叫做基督中保的国度。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战败了撒旦魔鬼，击败了撒旦魔鬼的权势。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国度就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叫做基督的中保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神的百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到有一天这个数目填满的时候，这个国度就完成了。这是今天我们讲到今天的教会，所以这有这两个国度，到最后基督的国度就跟这个神的国度两个是一个，这是合而为一了。所以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这个世界结束，都是耶稣基督中保国度的整个的扩展。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两个主题的切入点，一个是神宇宙性的国度，那个亘古常在者的国度，一个是向人子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去看这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但以理书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做一个很大概的描述，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到下面一次再讲细节。今天我们先把它大概的这个重点跟大家交通一下。它这一段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现今的世界正处在邪恶残酷的这些的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的话，他讲到神掌管所有人类的历史，而且他施行审判，最后基督的国度被建立到地上。这两个部分呢，它分成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讲到那个海上来的那个四大巨兽，这个四大巨兽呢是讲到这个地上历史人类的国度一直在更替，每一次的更替，每一次彰显出来它邪恶的本质。所以人类历史中所有帝国的兴衰更替都在神的统治之下发展。那神怎么去统管这个地上的政治政权呢？神用两个东西来统管，第一个叫做普遍的恩典。如果神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当然这些的地上帝国的人他不一定是得救的人，但是神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当普遍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帝国的时候，这个国家他所做的，他所统治的，他所他的政权乃是造福人类的。当神把普遍的恩典收回，或者是神任凭这个地上的政权人类的本性的邪恶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开始慢慢的衰落，最后神就开始审判这个政权，兴起另外的政权。所以这是神在地上的政权的一个运作的方式。这是在哪一段圣经中有讲到人类的地上的政权？在挪亚之约。如果我们回到挪亚之约的话，神在挪亚之约里面他设立了对整个人类有一个约，他让这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继续的发展，然后他设立了政府去控制罪的蔓延。所以严格的讲，政府的组织、政府的制度的本身它不是邪恶的，人类的政府的组织本身它不是邪恶的，因为是神所设立的，包括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它的本身都是好的。但是问题是，这些邪恶的人类，如果这政权它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个政权里面他执政掌权的话，这个政权它就是合神心意。所以我们会误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事实上是因为神的恩典把很多的基督徒带到了这个政府组织里面做在这个组织，在这个政权组织的里面他做盐做光，影响这个社会，所以他才会合神心意。当神把普遍的恩典收回的时候，这个政府就开始往下落，这是神所命定的。而他的目的不是要地上的政权成为我们最终的目标，而是教会在这个地上的政权的这个平台上能够发展。当这个地上的政权是邪恶的时候，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他就历练了教会，让教会在这个中间能够茁壮。当这个政权他开始对教会友善的时候，他帮助了教会在这个中间正面的成长。我举例来讲，罗马帝国他刚开始是逼迫基督教的，后来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罗马政府政权就开始帮助基督教，在那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和平的300-500年，让基督教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在教会之中能够发展开。然后罗马政权败坏了，然后教会呢也被这个政权的这种权势经济的利益腐蚀了，就产生了罗马天主教的败坏。然后神又从罗马天主教之中产生了叫做宗教改革，所以今天我们有改革中的教会，就是从这样发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上的政权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基本上 这些的帝国的本质是邪恶的，因为这些人是本性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地上的政权看作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达到我们人类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神的受造物永远不是独立自主的可以运作的。我们认为我可以独立自主的运作，这不是圣经的观念，那也不是基督教的观念。人是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运作的。 autonomous 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认为神跟我们之间，我们不认识神的主权，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王的心就好像垄沟的水，它可使神可以使他任意的搅动，所以他可以使法老王犯罪，他也可以阻挡法老王犯罪，完全出于神的运作。所以我们讲到帝国更替的邪恶本质是第一点。第二点，天上设立永恒的宝座，九到十五节之间，讲到天上设立永恒的宝座，历史主权属于人子国度。所以前面一段经文他讲到那个四个兽的本质之后，邪恶的本质，他用一种意象来描述之后，突然在九到十五节他就转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另外一个意象。他在这个意象发生在天上我们看不见的领域，三位一体的神，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他在天上的法庭施行审判，讲到这个宇宙性的国度。然后到十三到十四节出来了一个人子的意象，这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讲到基督中保的国度。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讲到基督的国度，这个中保的国度今天是什么情况吗？如果是他的国度，那他必须在统管，那他用什么方式统管？这个中保的国度今天告诉我们，基督透过神的话在神的百姓的内心掌权，就是他的国度，你看不到。那今天你们来到这边聚会，因为你知道是主日，是敬拜神的日子，你要来，那表示基督在你心里面掌权。在很多的地方你知道你该做的事，什么事你不该做的事，你不需要一个律法来指引你，因为基督的话在我们里面掌权。而这个掌权的地方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弗所书说这是神旨意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教会必须要在这个地方，神掌权的地方，慢慢在我们身上扩张。所以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读圣经，你可能把对于神的知识，对于基督的知识是很粗浅的，但并不表示你不是基督徒，并不表示你没有得救。但是如果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对于这个知识，对于认识神的知识，他必须是慢慢长大，慢慢成熟的。第一个讲到生命的丰满，第二个讲到人数的长大增多。所以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最后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以这个国度是要充满万有者。讲到 整个天上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在神的统管之下开始扩张，所以整个历史的主权是属于神和基督的国度的。这是讲到第二点。第三点，这个四巨兽异象十六到十八节又继续的去解释这个四兽，神的国度征战胜利是单属于神的，是这一段经文。但以理听到了这个异象，看到了第四兽的时候，他非常的困惑，所以他要求那个神在继续的解释，所以这个天使就继续的解释了这个第四兽。在解释第四兽之前，他先说明了这四个巨兽就是世界上的帝国的政权，但是在这一段经文之中加入了另外一个主角，叫做至高者的圣名。至高者的圣名就是我们进到了这个征战的这个图像之中。他说这些的圣名，基督教会的得胜者，他们最后得享德国享受直到永远，但是他们必须与兽的脚征战，受兽的脚的折磨，甚至其中有一段时间这些兽会胜过他们，一直到他们得国，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换句话说，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会经过一些受到地上政权的逼迫。地上的政权怎么逼迫，怎么折磨他的选民？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你在美国很少会受到经文中间讲的折磨，但是你不可否认的，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你要在这样子的聚会是非常困难的。而即使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非常的方便，没有受到什么折磨，但是这些世俗的思想，这些属世的这个一切的安逸，它的本身在属灵上对我们其实是一种折磨。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神在祝福我们，我们会忘记了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属灵征战包括与我们的肉体的征战，我们本性的罪的征战，包括我们与世界的权势、世俗的这一切的征战，包括与撒旦的征战。肉体本性、世界、撒旦，这基督徒一生都要经历的征战。只有你明白这个，你才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内心没有征战，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不是说他没有得救，我的意思是说他还不了解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还没有彰显到一个地步。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罪在本性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一个征战，你必须与你的肉体本性征战。我们的不耐烦，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所有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思想，是一个大的征战，一生的征战。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自我，除非神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与世界征战，并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过一个到修道院去过生活。马丁路德就到修道院过生活，他说他连世界都放弃了，但是他发现对他的属灵生命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世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对 与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爱坚持，很多是好的事情，但是它却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事业，这些好的事情它最后变成了我们的辖制的时候，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被它折磨，属灵生命就往往的没有办法长进。那撒旦所有人际关系的冲突，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夫妻中间的这些的冲突摩擦，它的背后是有撒旦的轨迹的。因为保罗讲的，你生气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很简单的，保罗知道我们人际关系中的破裂争吵的背后是有撒旦的权势的，所以基督徒必须要非常的警醒。国度征战胜利单属于神，但是只要你是真正属神的，神会在一定的时间，他会让你知道这些。刚刚你做基督徒的时候，你不明白，你认为基督徒只要做一个好人，到教会去侍奉，把福音传给别人就可以了，做很多的好事。但是好事不能让我们进入天国，我们必须从里面产生的那个内在的思想的被洁净，在生活事上，在成圣上慢慢的进步的所结出来的果子，在言语上，在行为上，那个才能把我们带到天国的里面，那个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果效，信心的果效产生在什么？在我们身上，那是一种征战。但是四巨兽的话是讲到在地上的政权对神百姓的这个整个的折磨、逼迫、试探，但是最后神保证这个神国度征战的胜利单单属于神的。但以理他看到了这个神的启示以后，他说第二十八节，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在心。但以理忽然发现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教会不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不是就一帆风顺吗？原来教会是要经过这么多的征战，他心里面非常的惊慌，记到他心里面。然后我们在看到他第一节说，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老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然后但以理就把这个启示写出来。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上一章第六章讲到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他的信心受到试验，那是在大利乌王的时候。但是这个的启示是在伯沙沙元年，所以但以理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希伯来书讲他的信心封住了狮子的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在伯沙沙的元年，他就开始一直接受神给他的特殊启示。换句话说，但以理在他被丢在狮子坑之前，他就一直经历神一直向他启示神的计划，特殊的启示。在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所以神是用异象的方法把这个特殊的启示赐给但以理， 但是当然今天神不用同样的方法，神所有的启示已经完成了，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启示，就是要读这本圣经。所以但以理他能够有坚强的信心，他的信心可以封住狮子口的原因，是因为神不断地把神的特殊的启示、神的计划一直告诉但以理，使但以理的心思意念产生了转变，他知道神在掌权，所以他不惧怕，他知道即使狮子把他的性命夺去，那只是他肉体的生命，他立刻跟神在一起，这是最大的信心，不怕肉体生命的朽坏与死亡或伤害，只看到神永恒的国度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开始长。所以特殊启示对但以理来讲，是他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关键。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要如何的做呢？你必须对属灵的事物有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准确的认识。当我们看到基督徒还在为地上的政权有那种高度的意识形态争论，到底是统还是独，你会发现教会还没有长大，你还为着美国总统某某候选人的行为，而别人要选他做总统，你非常的气愤，或者不选他做，气愤到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可见得我们对神的计划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需要读但以理书，我们需要读这种启示文学，我们需要读启示录。很多人说这些的经文太复杂了，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我为什么要去读这些呢？我只要去读我喜欢的，我今天读让我感动流泪的经文就好了。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危险。那另外一方面，过分注重要按自己的方法，不要去参考其他的人的讲法来读这本圣经，这种的基督徒也非常的多。我先不要看那些图，我不要别人影响我的看法，我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所以我自己去看，自己去解释，这也是非常危险。这两种都是我们要摒弃的。我们要去读，虽然这些经文这些的意象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要尽力的去了解它。在这个了解之中，我们不要过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读，我们要去参考许许多多走在我们前面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相信在教会历史里面，耶稣一直在带领他的教会把这个真理启示解释得越来越明白，我们需要在中间去认识它，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看待我们所处的政权，我们跟他要如何的去互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要认识这些启示文学之中你所要传达的真理。主，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百姓，你要将你的启示，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就如同你赐给但以理一样。但以理能够有信心封住狮子的口，主啊，我们也希望也盼望有一天能够在读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之中，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信心，认识你的国度， 知道你做事的法则，使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不断的长进。主啊，使用我们，在我们还剩下的年岁的日子里面，不要丢弃我们，在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指导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启示不断的传扬出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